亲爱的弟兄姐妹，早安！感谢主，今天早上跟大家有一点的分享。其实今天我真的没有想要讲什么很高深的道理，只是觉得最近一段时间特别能够摸着主的爱，所以愿意跟弟兄姐妹分享一点在爱主上面的经历。刚才弟兄祷告的时候说到，在我们身上其实有许多，可能还有许多的帕子，这些帕子拦阻我们能够跟神有很好的沟通。我相信这些的帕子也会拦阻我们更好的或者是更深的来爱神。那我自己其实选这首诗歌的时候，真的很对不起大家，可能有很多弟兄姐妹没唱过，但是刚才弟兄说大家都唱得很好，那我相信只有一件事，那就是我们都有一颗爱主的心，所以我们可以唱这首诗歌。虽然可能旋律不是很熟悉，但是这里的歌词唱出我们心底对神的那种爱。感谢主，相信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都是爱神的人。在圣经里面有这样一句话，它记载在哥林多前书第八章第三节，它是这样说，它说，若有人爱神，这人乃是神所知道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觉得自己是否爱神，但是在我们的神面前，他真的知道我们是否爱他，他也知道我们爱他到底有多少。我自己在经历爱神这一方面，其实真的说老实话，在我信仰的前至少有七年，用句广东话叫蒙擦擦，那意思就是说我什么都不清楚的。其实在我自己的经历里面，你说我信什么？我信。我有没有经历？我有。我记得我那时候小时候，我第一次在学校里面祷告，向神祷告。为什么？是因为当时我们有一个非常那个凶的数学老师，上课的时候叫我们回答问题，一个一个，他很喜欢挑一行，然后从第一个开始回答到最后一个。我就因为个子长得高，所以我正好坐在最后一个。但是呢，第一个回答不出，好，你站着，下一个来，知不知道？不知道，好，你站着，下一个。就在那一个一个马上就要到我的时候，当时我真的是心都提到嗓子眼了。那个时候向神有个呼求，说，主啊，救我。就在那个时候，当我呼求主的时候，你知道下课铃声响了，我真是逃过一劫呀。那是在我幼嫩的时候，真的是第一次体会到，哇，原来我信的这位主这么的真实。当然在这之后其实还有很多很多的经历，可是在那之中，如果我真的回头看的时候，弟兄姐妹，在我的心里其实我并没有真实的爱神。我知道这位主他是真实的，因为我一祷告他真的就伸手搭救我不止一次。我也知道这位主他好像真的是与我同在，他是无处不在的。可是我和这位主之间没有一个直接的关系。如果说到爱的话，完全谈不上。但是如果再生硬一点来说爱的话，也有。我真的靠他，我真的抱他大腿啊。为什么呢？因为有好处啊。所以在我最初认识神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我认识他，我愿意依靠他，我相信他，是因为他所带给我的好处。我在最初的那个阶段，我爱神并不是真的爱他自己，我爱的是他给我的，赐给我的好处。但是当我继续在信仰的里面，神知道我爱他多少，他知道我这一个人是怎么样的。我觉得我自己真正开始有一点点爱神，是在有一次，当我真的在神的圣灵的光中，看见我这一个人是一个多么不堪的罪人，看见我身上有多少的败坏，在我里面藏着贪心，藏着诡诈， 藏着谎言，藏着许许多多的误会。而当我看见这些的时候，我发现我没办法。我明明知道神的话语在这边，神是圣洁的神，可是我自己就是这样，我没办法的时候。在波饼聚会的时候，我们一直在波饼，我们在传这个杯，这个饼和这个杯所表明的是什么？是主为我们的罪所付上的代价。我们得着主的救恩，我们是白白的得着，可这个救恩不是便宜的，这个救恩是主耶稣他付上极重的代价为我们买赎回来的。在那一刻我真的发现，我真的在，就像诗歌说，我流泪震惊的两个事实，第一个就是我是这么的不配，但下一个是原来神就是我这样不配的人，他还爱我。在那一刻，当神的爱真的充满在我心里的时候，我开始对神有一个回应，说主啊，我愿意爱你。你知道在圣经里面，我们亲爱的保罗弟兄，他也是这样的经历。他自己在诉说自己的时候，他说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然而他后面有一个然而，非常美的一个然而，他是怎么说的呢？我特别想念给弟兄姐妹听。他是这样说的，他说，然而我蒙了怜悯，是因耶稣基督要在我这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他成了主爱的一个标本。他这样一个罪魁，也许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都还没有犯过他那样的罪。他是到处去逼迫基督徒，把弟兄姐妹下在监里，甚至有些弟兄姐妹因为他而送命，他也出名定案，这人是该死的。弟兄姐妹，当有一天他真的在神面前发现自己是一个罪魁的时候，他领受了从神而来的那个赦免，那个接纳，那个慈爱，他真的把自己奉献给神，他愿意成为一个爱神的人。所以第一部分我真的很想跟大家分享，如果说爱神必须是这一个源头，如果你不是在神面前看见你自己是一个罪人，你没有办法爱神。你所爱的不是神，你所爱的可能是他赐你的恩典，你所爱的或许是他给你的好处，你所爱的不见得是神。但是另外一步，当你真的认得自己是一个罪人的时候，如果你没有来到神的面前去真实领受了神的那一个赦免的恩典，你没有从心里面去享受到神的那一个赦罪的平安，你也不可能爱神。很多的弟兄姐妹信了主之后还一直活在控告和定罪的里面，对于神来讲他觉得神是很可怕的。你知道在我的心目当中，我一直觉得神好爱我，可能真的是感谢主，所以我一直觉得我好想好想有一天我真的能够看见神。我记得有一次，那时候大概是我18岁的时候，我跟我一起聚会的弟兄姐妹在分享，当时有一个姐妹她给我的反应让我一下子吓到，她说，什么？你想看见神？哇，你知不知道看见神是一件多恐怖的事啊？当时我突然想，就怎么会，难道看见神是一件很恐怖的事吗？为什么在他的感觉里好像遇见神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是一件很惧怕的事？我当时真的不明白，原来 每一个弟兄姐妹在神面前，虽然他也信主，他真的是重生得救的，我们一起聚会的，可是他对神的感觉却是这样的，我真的不明白。多年之后，当我再去读主的话的时候，我发现在新约的里面有一个作者，就是使徒约翰，他对神的爱是体会非常深刻的。他自己写出一句话，他说，在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今天你发现你没有能够去爱神，或者在你心里是有惧怕的时候，那只能说明一件事，我们在神面前，我们没有在他的爱里得以完全，我们还没有真实的在神面前领受他那一个赦免的恩典。若是我们经常一直去看我们自己身上有多少的瑕疵，有多少的不对，有多少的罪恶，而不在主的宝血里去洗净的话，我们没有办法真实的去爱神，因为这些东西会拦阻我们与神有一个爱的关系。在路加福音里记载一个故事，很有意思，记载到有一个法利赛人，还有一个税吏在主的殿里。大家记得那个法利赛人在神面前的祷告吗？他说，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像别人有勒索，有奸淫，有贪婪，我呢每个星期呢我禁食两次啊，凡我所得的都献上十分之一啊，我不像那个税吏。亲爱的弟兄姐妹，另外一个人，那是谁？那是一个税吏，他远远的站着，他甚至连抬头望天他都不敢，他捶着胸对神说，主啊，求你怜悯我这一个罪人。亲爱的弟兄姐妹，拦阻我们认识神，拦阻我们去爱神，还有另外一个方面，除了我们不能去领受神的赦免，其实还有一方面是我们的自义，或者是我们的骄傲。那一个法利赛人，当他站在神面前的时候，他觉得自己很好，凡神所吩咐的我都做到了，主啊，你称我义，你爱我是应该的。真正能够领受神爱的人，他才是一个能够爱神的人，他真的在神面前看见自己就像那一个税吏一样，捶着胸对神说，主啊，你怜悯我，我是一个罪人。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说到爱主的源头，我们爱是因为神先爱我们，不是我们能够爱神，不是我们配得神的爱，不是我们神应该你就爱我，而是因为神先爱了我们，我们其实没有一样可爱之处。感谢主，每一周每一周我们在播饼的时候，每一次在祷告唱诗，我看到很多弟兄姐妹在流泪，包括我自己，我们真的看见主如此的爱我们，他爱我们到一个地步，把他自己为我们舍了，可这一个舍弃在他是无怨无悔的，他不是勉强的，他是甘心乐意的为我们去舍命。主耶稣啊，谢谢你，每一次想到这些的时候，每一次我们在拨饼的时候，真的是被主的爱所摸着。但下面我想跟弟兄姐妹所分享的，我们在爱主的时候，我们真的认识了自己是一个罪魁，我们又领受了主的赦免，这个时候我们愿意对神有一个回应，说，主啊，我愿意爱你。可在爱主的时候， 我们其实有三个层面的经历是我们必须要去经历的。第一个方面的经历，其实我们在这里，我首先要跟大家有一个简短的一个算是概念上的定义吧。在我们这个人，神造我们这个人其实是有三个方面，我们会有什么？我们会有灵，我们会有魂，我们会有身体。我们的灵在我们得救的时候已经重生了，这个部分神已经做了，可以说是过去式。我们的身体蒙拯救在什么时候？在主来的时候，神要给我们一个灵性的身体，这必朽坏的将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将变成不死的，这也是神所做的，是在将来。但是还有另外一个部分，是神今天要在你我身上，需要你我配合他，与他一起同工的，那一个部分是什么？就是我们魂的部分。这一个魂的部分里面所包含的也有三个点：我们的情感、我们的意志和我们的心思。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说到爱主的时候，我们需要在我们的情感、意志和心思里面都有这三方面的经历，我们才真正能够爱主。当我们在擘饼聚会的时候，我们真的被神的爱所感动，主的爱摸着我们的时候，我们心里面真的有一种从神来的一个，我们可以说是爱的冲击也好，或者是一种 passion， 一种热忱，主啊，我愿意爱你。这是在我们的感情里面，我们真的愿意爱神。在我小的时候去参加很多的特别聚会，每一年都有特会，然后呢，年轻人嘛，上山，在山上读经祷告敬拜主，然后与主亲近，哇，真的觉得啊，主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面。然后到最后一晚上的时候，一呼召说愿意奉献，全都奉献，然后全都举手说，哇，我愿意爱你。那个真的是在心里面是一个真实的愿意把自己献给神，主啊，我愿意爱你。但是你发现很有意思的点，就是那一个感动能够持续多久啊？然后我们下了山，坐了地铁回到家，又开始了我们平时的学习，面对生活一切的琐事，考试的压力等等等等，你就发现那一个感动，那一个对神的那一份的爱，开始随着时间的过去而慢慢慢慢的消退了。但是你会发现那个来的也很快，很容易被摸着，也很容易过去。那个就是我们在情感里面对神的爱，这没有不好，其实这是我们对神爱神的一个最初阶的一个阶段，或者是一个经历。我们真的觉得主好爱我，然后主啊，我也愿意爱你，感谢主。但是我必须要说，亲爱的弟兄姐妹，神的工作不只停留在我们的感情里面，或者在我们的感觉上，神绝对不会停留在这一个部分，因为神的爱要得着我们整个人，他还要来摸我们的意志。如果我们只是停留在感情的那一个方面去爱神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属灵的状况会是一个这样这样的。因为今天你祷告神垂听了你，你突然一下在唱诗祷告的时候摸着神的爱的时候，你呜一下你就上去了。但是明天你做错了一件事情，或者是你发现哎，我好像忽略了读经祷告的时候，好像觉得神离我开始远了，然后你的情形就呜一下就下来了。注重感觉其实是一个陷阱，很多时候感觉会欺骗我们。我经常遇到一些年轻的弟兄姐妹跟我分享说，我最近啊属灵的光景不太好，我觉得说我跟神的关系很远， 神好像不太爱我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或者感受。可是神的话怎么说呢？神的话是说，他以永远的爱来爱我们，在他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他是不改变的。可是为什么在我们的感受里面好像觉得这个爱不如以前那么的真实，那么的多呢？其实神的爱没有改变，是我们的感觉改变了。若是我们一直停留在感情里面去爱神的时候，这一个爱是不稳定的，这一个爱也是不能长久的，这一个爱是会随着你外面的环境，你自己的心情，各种各样的因素会被改变的。但是神的工作不停在这里，神呼召我们，他要需要我们在意志的里面开始去回应神的爱。而在意志里面对神的爱，这一个爱是超越我们感觉的。我知道这个不太容易去讲，我想用一个比较我们平常的例子，比如说我们的婚姻，来说明意志里面的爱。那我们结婚的时候，很多时候都是大家看对眼了，然后呢啊，你浓我浓，我爱你，你爱你，你爱我，然后呢我们就步入了婚姻的殿堂，从此王子和公主就过着快乐幸福的生活，很多人都这么说，是吧？但后面还有一句啊，对啊，爱情的坟墓就来临了。为什么很多人会这样去形容呢？是因为你发现很多人在结婚的时候，它只是一个感情的冲击，一个激情，一种热情，那种的爱，那种在感情里面彼此的爱，然后呢好进入到婚姻的里面。可是婚姻在继续往前推的时候，你会发现随着时间的过去，那个爱情好像慢慢的消退了，激情不在了，所代替的是什么？柴米油盐，许多生活的琐事，而且还有许多的什么彼此之间的磨合，甚至还要遇见许多在外面不容易的事情。这个时候很多人发现感觉过去了，不爱了，就不能再继续婚姻了。所以为什么有许多的人离婚呢？可是真正在神面前一个真实的婚姻其实是什么样的呢？不是只是感情的婚姻，是意志里面的拣选。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知道为什么在美国很多时候年轻人结婚的时候有个誓词吗？那誓词内容，我不知道有多少对年轻人在结婚的时候说那个誓词的时候知不知道那个誓词在说什么。但是那个誓词里面有很重要的几个点，上面说到说，无论贫富，无论健康或者疾病，无论快乐或者忧愁，然后怎样，我都愿意与你，除非死能够把我们分开。这是一个立的，是一个约呀，弟兄姐妹，结婚是一个立约呀。而这一个立约不是感情上的激荡啊，这一个立约是你在意志里面，是你经过深思熟虑的你的一个拣选和你的决定。无论环境如何，无论遇到什么样的事，我今天决定要爱这一个人，直到我的生命结束。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在意志里面的爱。今天主呼召我们，他也愿意我们在意志里面去爱他。同样，不论我们遇到什么样的环境，不论我遭遇的是怎样的情形，我都相信神永远不会错，我都拣选我要爱我的神。约伯，我们大家都熟悉，读圣经的人， 他遭遇了许多的苦难。你们觉得约伯是一个在情感里爱主的人，还是在意志里面爱主的人呢？亲爱的弟兄姐妹，约伯真的是一个在意志里面爱主的人。在情感上或者在感觉上，其实他所遭遇的一切没有一样好的。一夜之间所有财产呜呜全没了，该抢的被人抢了，该烧的被人烧了，然后自己的事业完全的跌入谷底。好，你说这个是身外之物，没关系，我能够受得住。一夜之间所有的儿女都死了，一个没剩下，丧亲之痛啊，我们当中有几个承受得住呢？你说主啊，为什么我这么可爱的儿女你却要收去呢？好，我咬牙还忍得住。然后还有什么？开始生病了，从头到脚没有一寸皮肤是不长疮的，而且你还没办法，你坐也不是，躺也不是，浑身疼痛，在你的身体上没有一样，没有一刻你是觉得舒服的，没有一刻你可以喘一口气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在约伯来看，你看他外面一切的感觉没有一样好的，但是在这个时候，约伯他的话语出现了，表现了这一个人的意志。他说到，他说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他遭遇了许许多多的艰难，那么多的苦难，对他真是苦啊，里面的外面的心里的。可是这个时候他依然在他的意志里面，他有一个决定，我要称赞神，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这不是感情里面的激荡，弟兄姐妹，这是意志里面的拣选。最惨的是，我惨也就算了，还有外面的人再给他有压力，还来三个朋友，然后呢还要再说你错了，你肯定是得罪神了，你肯定是怎样怎样，说许多许多让他心里很扎心很难过的话。没有人理解他，连他的妻子都说，你还持守你的纯正吗？你都已经这样了，你弃掉神死了吧。可是约伯在这个时候他依然回答，我们从神的手中接福，岂不从他的手中受祸吗？而在这一切的事上，圣经有一句话说，约伯并不以他的口犯罪，他也不以神为欲望。亲爱的弟兄姐妹啊，很多时候当我们遇到生命里面许多的艰难的时候，在这个时候我们是否还能够依然持守我们在神面前的那一个相信，相信我们的神依然是爱我们的，相信我们的主不会错，相信这些的环境不过是化妆的祝福，而你依然愿意在这个时候，在这个这么艰难的情况底下，你依然做一个决定，在神面前，在仇敌面前，你说主啊，我依然愿意爱你。这是在意志里面我们爱神。而弟兄姐妹，我实在的告诉你们，我们必定要经历这一个经历，神也必定要把我们引到这方面的经历里，因为神要拯救我们的意志，他的爱要摸我们的意志。如果我们只是希望，我们只停留在那个青草地溪水旁，停留在啊，好爱主，主你好爱我，我们的生命没有办法长大， 亲爱的弟兄姐妹，不知道大家发现了没有，在现在的基督教的整个的聚会，整个的新作的诗歌里面，很多很多，绝大部分都是什么，在形容感受上，都在感受里面去发表对神的爱。所以你会发现现在很多新的诗歌做出来的时候，好像它是也不错，也很感动，可是它好像缺了一点什么东西，它似乎好像只摸到了外面的那一层，但是有一些更深的东西摸不到。为什么？是因为这些的诗歌真的他们也是爱神，可是在感情的里面去发表，在感情里面去爱，你不是在意志里面，没有经过十架的对付，没有经过你生命的破碎，没有经过试炼，你在试炼里面那一个拣选神那一个爱的时候，你没有办法写出真正生命里面的那个诗歌。反观我们今天这一本的诗歌，唱了几百年了，弟兄姐妹，里面有许多的诗歌是那些的弟兄们他们真的经历了苦难，经历了十架的对付，经历了许多生命的破碎，而在主的爱里重新被恢复的时候，在圣灵的感动底下，在他的心智里面意志里面做了一个决定，主，我依然爱你。所以他们才能够写出这样能够震撼到生命最深处的诗歌。生命里面的震撼是深渊与深渊的相应，不是感受，不是仅仅停在感受。弟兄姐妹，神必定要引我们，引导我们进入到这方面的经历，必定引导我们走过死荫的幽谷，然而必定让我们知道我们不怕遭害，因为他与我们同在，必定引导我们进入那一个经历，是在仇敌面前，在敌人面前为我们摆设宴席的经历。敌人杀过来要你的命，可今天我在这里，神给我摆设一个宴席，我是可以好好的享受神的那一顿属灵的盛宴，享受他的恩典，享受他的保守。弟兄姐妹，我们真的需要这样的去经历，去爱神。爱主的第三个层面，刚才我们说到在意志里爱神，第三个层面是在心思里面的爱神。如果说在感情里面我们爱神，是我不能说一时冲动，但是却是真的是在感情里面的一个激荡，是比较短暂的。在意志里面的拣选，我要爱神，这可以是我们一生的决定，可是那一个决定那一刻也是短暂的，只有一个 moment， 但是在那个 moment， 在那一个一刻里面，你决定说我依然爱神。但是在心思里面爱神，弟兄姐妹，它是一个长久的，它是一种状态，是一种你与神，神与你，我们之间是你在他里面，他在你里面，是一个状态底下的爱神，是一个长久的。大家记得在罗马书第八章有一节的经文说到，体贴肉体的乃是死，体贴圣灵的是生命，是平安。体贴这一个字原文里的意思是什么？思念，思想。当你愿意在你的思想里面，在你的思念里面，你一直去思念神，去思想神，也许没有许多的高高低低，没有许多的激情，甚至可能不会有外面环境的好像总有那些的波澜壮阔的东西。其实说老实话，如果神给我们三天一试炼，五天一灾祸，恐怕我们也受不了。但是神爱我们，给我们许多看似平淡的日子， 可是在这看似平淡的日子里面，其实是神给我们一个机会去学习在我们的心思里面去爱神，思念着耶稣，思想着神。在这方面，其实弟兄姐妹，我真的说我自己也学习的非常的不好，但是蒙神的怜悯，我有一点点的学习。我发现很有意思的是，每当我在思念神的时候，我在思想神的时候，可能我是在祷告的状态，但是呢，其实我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想要跟神祈求。不是说今天哎呦我有个什么东西我解决不了了，主啊你来帮帮我，或者是不是的，我只是真的愿意就是说花一点时间跟神在一起。主啊，你有什么想要对我说吗？当你这样去思念主的时候，你会发现很有意思，神开始向你说话。很多时候也许是一段的经文突然一下就进了我的心里面，我曾经可能看过那段的经文，但是我不明白，但是我觉得神好像就在我里面，他慢慢慢慢给我讲明白那一段经文到底是指着什么说的，为什么会有那样的事情发生，而神又是怎么去看这些的人物的。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会在默想的里面，我发现和神之间是有一个对话的。亲爱的弟兄姐妹，神巴望愿意参与到我们的心思里面。我们每一天其实我们想许多的事情，有的时候你会觉得有些事情是不是跟神都没关系的，我干活嘛，我工作嘛。我服侍一些年轻的弟兄姐妹，他们跟我分享的一个点就是说，一旦我进入工作的状态，耶稣在哪儿我就不知道了。为什么？因为一开始工作的时候整个人就投入在那个工作的里面。我一直都跟他分享说，什么叫做与神同行？与神同行是在你力所不能及的事上依靠神，但是也要在你力所能及的事上邀请神来与你一同做事。在工作的里面是这样，在读书的里面也是这样，在你人生的每一件事上，其实你都可以一个祷告的状态，与神连接的状态，邀请这位主与你一同来做你现在手上所做的事。曾经有一位弟兄，他就是这样生活的，他在他的身上主的同在非常的明显，但他不过就是一个修道院里面厨师做饭的。但是这一位弟兄，他在他与神之间的那个经历，却是许多站讲台的弟兄们都要去和他去交通的。这位弟兄他的名字我不太记得很清楚，我只记得他的 first name 叫 Lawrence， 这位劳伦斯弟兄。他就是平常他就是煮饭嘛，可是在他煮饭的里面，他的每一次的煮饭是他每一次的服侍。当你邀请我们的主来参与你生命的每一个细节的时候，那些看似平常的生活就被赋予了属灵的意义，那就已经是一个服侍，那就已经是你在爱神里面与神同行。亲爱的弟兄姐妹，在我们的心思里面爱神，就是让他邀请他来参与我们生命的每一个细节。你今天想要去买一个房子吗？祷告求主和你一同去。你今天做一顿饭吗？求主和你一同来做。甚至你说我今天去 shopping， 我不知道我今天晚上，哎呀，很多的家庭主妇或者是姐妹们做饭都很头痛，说今儿晚吃什么呢？好像自己要煮的东西都差不多了，花样都变完了。没有关系，邀请耶稣，邀请我们的主来参与你这一个最简单的事，你是在主面前服侍他。最后我愿意跟大家分享，那你说我好像 真的没有办法像现在你刚才交通说在意志里面真的去爱神，因为我其实还有很多放不下的东西。其实弟兄姐妹，在我自己的经历里面，我真的发现其实神看我们爱不爱他，不是看我们能不能够爱他，不是我有多少能力为他能够付多少的代价，其实主知道我们能够有多少。但是神所最看重的是我们愿不愿意。其实爱主说到最底下就只有一个很简单的概念，那就是我愿意。在任何的事上，在圣灵在你的感动上，在主对你说话的时候，你只需要向神回答三个字：主啊，我愿意。神所看重的，只要我们有一个愿意的心，能不能神来负责，但是神要的是我们一个愿意的心。每一次我都想到圣经里面有一章的经文是让我非常的感动的，那就是我们的使徒约翰弟兄他写的约翰福音的最后一章。当我们好好的去读约翰福音的时候，你会发现当约翰福音进入到第20章最后一节的时候，其实在那儿如果止住是一个完整的一卷书，可是他到21章的时候仿佛是老约翰在他年老的时候又添上了一笔，而这一笔所记载的每一次在我读的时候我真的觉得非常的感动，我都一直在流泪。那就是在提比利亚的海边，当我们的主耶稣问彼得那三个问题。彼得他知道知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他当然知道，他三次不认主，心里装满了许多的愧疚，也有许多的懊悔。圣经记载他计较两遍的时候，当主耶稣回头看他，他看到主耶稣四目交投，他突然想到主所说的话，鸡叫两遍以先鸟，三次不认主。然后圣经里记载说他就出去痛哭啊。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其实亏欠主多少，我们亏欠主太多了，但是当主耶稣来寻找他的时候问他一个问题：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主在这里也问你问我一个问题：某某弟兄某某姐妹，你如今还愿意爱我吗？盼望我们在这里对这一位爱我们的主都能够从心里面有一个回应，就如同当日的彼得，虽然他心里忧愁，尤其在第三次的时候，当主问他：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他因为主三次问他，他又心里忧愁，但是他最后还是有一个回应：主啊，你知道我爱你。亲爱的弟兄姐妹，若有人爱神，这人是神所知道的。我们心中对他的爱主都知道，我们爱他爱到什么地步，爱到什么程度他也都知道。唯愿我们能够继续的愿意爱他，他就会把我们制作并且带到那一个完全的地步。就像他对亚伯拉罕所说，他说：我是全能的神，在我面前你要做一个完全的人。主必然使我们达至完全，只要我们向他说我愿意。好，我们 今天的分享到这里。